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淡定音乐咖啡
和丹波城联合为您录制的音乐节目
好顺聊音乐。我是淡定音乐咖啡的主播 Danny、
我是丹波城的主播 Alex、
那么一转眼啊，又半年多没跟 Alex 一起录节目了啊。别说这个录节目，就这期节目也是从春节前一直约到了春节后，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俩这工作都太忙了啊。
对，
那么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我们两个人2018年的这个歌曲的精选推荐，然后每个人呢选七首歌。其实呢，之所以想要录这样的一期节目呢，有两个考虑啊。一个是现在我这个淡定音乐咖啡的节目呢，主要是做这种专题类型的节目，有一些歌呢它没机会播。
对，
之前呢我有一个就是在淡定音乐咖啡刚开播的时候有一个岁月的歌这么一个节目，我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就想要不要在2019年时候恢复一下，但是一想还是算了吧，还是尽量多做一些专题节目嘛。然后 Alex 呢，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啊，因为春节前又重新剪辑了一下寂静岭那期节目，2017年1月份录的，当时 Alex 就在说这个丹波城的节目要准备上线啊，然后要做这2016年的这时间精选，但是呢一直没做，所以我想干脆就以这种形式吧。而且我想这个每年我跟 Alex 都坚持做这么一期，
对，
这个就是把这一年中我们就是比较喜欢的好歌，然后呢聊一聊啊，来给大家放一放。那么我想这个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每个人先对自己的2018年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吧，用个2-3分钟的时间。那么 Alex 先来。
好，行。实际上是这样啊，2018年呢，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这个政治世事的步入到了中年人的行列。我一直觉得30岁还觉得自己是年轻人，但是到了实际35岁这样的年龄，说自己是年轻人恐怕也是名不符实的一件事儿，对吧？
对，
所以就是这个时近中年的2018年呢，经历的事情确实非常多非常多，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家庭生活当中的，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你说要是说去归纳去总结的话呢，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我觉得更好的一个词就是这个有点这个就是河流入大海的感觉。
这是什么意思？
这河流入大海什么感觉？就是反正这种就是生活吧，或者生工作的这种节奏也好，反正之前一直是在不停的变化，由快到慢，由小到大，由这个纷扰到这个平静，各种各样的这种生活节奏不停的在变化。但是从2018年呢，其实也是应该说这个变换的幅度和节奏会更大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从心境方面呢会更适应一些，就像一个这个奔腾这个汹涌的河流，然后最终汇入到这个至少表面上看上去这个风平浪静的大海，是吧？也可能预示着对待一些事情的看法可能是不是会更成熟一些，是吧？我这一年我觉得这种感受还是蛮深的。
你说这种感觉我能有所理解，我能有所理解，
对吧？是啊，这个所以就是这个时近中年嘛，这个每个人肩上的压力，其实我也在想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大，
对，
会越来越大。无论是主要是家庭和工作方面都应该说都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
就像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里边说，这人中年人的压力为什么会大呢？包括甚至会产生一些中年危机之类的，是因为可能你周边的所有人都在向你去索取，而很少再有人能够像以前的去给予了。你比如说像恋人，恋人时期的双方都是在索取，也同时都在给予，对吧？这样是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到了中年呢，就是从恋人变成了妻子，包括家里如果要是还有孩子的话，这个家庭就更作为一个男人来讲，更多的是一个被索取的一个角色，
对，更多是付出，
对吧？更多的是付出和被索取。你父母呢，在自己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父母更多的是给予你关爱和照顾，这就更不用说，对吧？但是他们随着他们年龄逐渐加大，那你这个照顾和被照顾的角色就逐渐开始转换，对吧？那在工作方面，刚入职的时候可能更多是一种新人，抱着一种学习，然后无论是领导或者周边的同事呢，对你还是有一定的宽容，对吧？也有一定容错的率，但是随着这个工作越来越深入，在某种程度上职位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提升，就大家对你这种容忍度会一下子就小很多，甚至于包括还需要你去带其他一些团队，那对你的要求一下子就上来了，
对
吧？就不单纯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还需要把其他的事情都要管理好，所以就是各方各面的这种要求都会变得更大，所以人的压力也会 就是跟他你说作为中间男人去哪里在寻求慰藉和这个怎么讲的慰藉或者是这种安慰也好是吧，就是所谓能量的这种来源就变得越来越少，可能就只剩下点自己的这种所谓小小的
兴趣爱好
啊、小小的兴趣爱好，就像一个避风的港湾一样是吧，然后脱离掉现实当中的这种诸多压力和束缚。
对，
哎，就这些吧。
好，我也稍微总结一下，我感觉2018年呢是又有成果又有遗憾吧。先从这个听音乐的角度来说，这个2018年呢，听了陈绮贞演唱会，听了黄家强在北京举行的这个纪念黄家驹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呢，在这个演唱会上呢，还看到了我喜欢的太极乐队。六月初的时候呢，还去参加了一个刘哲辉的分享会，还跟他进行了交流，还跟他合影。所以说，今年应该是说，实现了很多以前没有实现的目标，然后但是也有遗憾，就是本来原定在2018年9月1号举行的这个陈慧娴在北京的一个演唱会。我都已经订了票了，但是在开演之前半个月突然这个演出取消了，因为可能是对于这个票房可能觉得可能不会太好，所以这演出取消了。所以本来是可能在今年能够把我所想看到的人可能不一定是专场但也能都看完，但是还是有点遗憾。然后在淡金日月咖啡这个方面的话，虽然说2018年也完成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跟 Alice 一块做的这个三次 Beyond 系列，一个是其实我这是创作歌手王杰这个系列，而且呢，这个王杰这个节目呢，还得到了很多的听众的反馈，包括还有听众说把这个节目转载到了 YouTube 上，也是算是淡金月咖啡开播2年多吧，最大的一个成果吧。但是也比较遗憾的就是，因为在进入11月之后，由于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要进行考一个试，这个考试呢时间还拖得比较长，又有笔试又有面试，所以在2018年的后两个月呢，基本上就没做节目。我本来预计2018年虽然说可能节目不会做太多，但怎么也能够做50期，最后也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也算留下了一些遗憾吧。那么2018年
如果做50期节目的话，还是一个挺高的产量。
对，相当于一周一期嘛，
至少是一周一期。
对，而且在2018年，其实我也是，觉得少做这种歌单性质的节目，因为在之前做了很多7首歌这种歌单性质的节目，我想在2018年多做一些专题吧。那么还是没有能够完全完成我的目标，希望在2019年自己能够更加努力吧。
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行啊，那么说了一下我们俩的2018年的个人总结，咱们之后进入正题。我们两个人呢，按照一人一首歌这个顺序来说，先是 Alex 的第一首歌啊。
第一首歌的歌名是 Iki Tsuku Saki。 这首歌的这个来源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是这样。这首歌呢是一部日本游戏啊，一部日本传统的日本日式 RPG 游戏闪之轨迹三的 OP， 就是
开片头歌。
对，片头歌。这个既然说到这个游戏的 OP 嘛，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闪之轨迹》呢，是日本一个相对小众的一个 RPG 厂商叫 Falcom 的一个，
也不算小了吧？
这其实，在国内还可以。
永远的耶稣是他们出的。
对，是的，在国内还可以，
啊、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日本范围内，这个公司都算不上是大公司。我还专门看过一篇文章，介绍这个知乎上有一个玩家。介绍这个 Falcom 公司的影响力，实际上这个公司在国内的，就在咱们中国国内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在日本国内影响力还大。
可能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早期比较喜欢玩 RPG？
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我先接着说啊，是这样，这个游戏叫《闪之轨迹》嘛，它实际上是《英雄传说》系列的轨迹系列的其中一部
分
啊。如果要说到闪之轨迹，就不得不提这个英雄传说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一部叫空之轨迹。正是这一部游戏也奠定了 Falcom 在中国大陆圈内这个游戏玩家的地位。这样一部神作就基本上真的是虏获一大批这个中国大陆玩家的这个芳心啊。这个游戏归纳起来可以说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温馨，这个第二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第三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第四个特点就是很感人，第五个做的应该说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因为这五点呢其实都是跟这个游戏里面有不同点的呼应的。首先这个游戏它的世界观是架空的世界观，是发生在一个倒立的世界里面。所谓倒立世界就是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汽油啊和这个电路，它都称为是导力。这个导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借助在这个钥匙，就是这个游戏里面世界观里面的一个具有魔法魔力的这样一个一种这个石头，但是很常见，叫钥匙七钥匙。借助这个石头的这个力量。
难道说轩辕剑这也是抄的吗？
我一会儿就要说这个。这个钥匙这个东西，然后作为这个动力，但是它是描绘的是现代，可能有飞艇啊，有汽车，有导力器，这些东西，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架空的世界观内。然后它里面的人物刻画极其的细腻，而且故事讲解非常温馨。它最大的一个这个游戏，我觉得真的所有的特点归纳一下，就最大特点就是实在是太细致了。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就是每一个 RPG 游戏，就是这个 RPG 游戏里面每一个 NPC 的人物，他会随着剧情的推进，会不断变换他的这个说话跟你在对话的时候的内容。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NPC 可能跟这个游戏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只是一个场景里面设置了一个，比如说你到了某一个村里面的一个村民，这个村民没有参与这个游戏主线和支线任何任务，但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停的在这个游戏进行的过程当中跟他去对话的话，你会发现他在经历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事情。你举个例子，比如说《空之轨迹》里面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他最开始的时候在利贝尔那个国的一个边境的一个城门里边呢，当一个士兵，你会跟他聊天，他就告诉你，就这阵去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我是因为这个到利贝尔旅行，然后没钱了，所以呢，我在这儿当兵。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跟你说啊，这当兵好无聊啊，但是因为没钱了，没有办法，也只能继续干这个。然后过一段时间，随着游戏推进，他会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攒够钱了，我也要结束在利贝尔的这个军旅生涯，我要到下一个地方去了。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你到了下一个游戏，你游戏推进到你下一个场景，你会在下一个场景里边的又一个地方，然后接着发现他还在那儿，然后他就跟你说，跟你分享他其他的事情，比如在这个国度里面遇到了哪些好玩的事儿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就一直不停的在变化，但是实际上这个人跟游戏也没有任何关系。你如果不跟他说话的话，你根本
没有影响，
对，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而这游戏里面充斥大量这样的 NPC， 都是这样，就是让你感觉你真的是生活在一个鲜活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甚至这些 NPC 有一个最著名叫安敦。当然他是参与了一些隐藏任务。这个小哥从空之轨迹到灵之轨迹到壁之轨迹到闪之轨迹的一二三步都有他的身影。空之轨迹空轨的一二三步，然后灵轨壁轨和闪轨的一二三步都有这小哥的身影。但是你如果从来不触发那个隐藏任务，你从来不跟他对话的话，也一丁点都不影响这个游戏本身的这个进行。所以就是充斥大量这样的这个任务，而且它的好多任务都是非常温暖人心的，而且有很多非常感人的这样的任务。而且它这个据这些 NPC 的小任务里面也都是和这个主线的大的这个游戏背景，你比如就是利贝尔国，还有这个埃罗伯尼亚国和这个卡尔瓦德共和国，还有这个 Crossbell 这个自治州之间的这种争斗，它都是蕴含在这大背景之下，等于就相当于真的是代入感非常之强。代入感真的是非常之强。所以啊，说的很多啊，主要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然后这首歌呢，为什么选进来？我简单的说一下吧。这首歌之所以选进来，是因为刚才没有提到一点啊，是这个轨迹系列的这个游戏的也是一大特征。就是它的这个 BGM 做的非常非常之精良。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精良。我很难想象这个游戏它怎么那么盈利，才能让它去花这么多钱和这么多精力去找人也好，找专业的团队也好，去做这种专业的音乐。甚至你想，这一个游戏公司竟然能够在国内，就咱们国内开过这种演唱会、演奏会，应该说是，因为他唱的歌不多，大部分都是这种
纯音乐
演奏的。你就想这个曲子有做的有多精良。当然这首曲子只是其中之一啊，应该说这首曲子如果在轨迹系列的这种玩家当中绝对不能算是最好的。但是一个是因为确实这时间段嘛，2018年的时间段，我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来了闪三的这等
是2018年新发的一个作品，
闪之轨迹三的一个中文版，它不是新发，它应该是2017年上市的。
但
是2018年的时候才正式有这 PS
什么平台上
PS 的中文版
啊。
然后我第一时间预购买到了
啊，
然后我一听之后，我第一遍听我就觉得对这个对这个游戏的这个 OP 这音乐就特别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之前以前这个轨迹系列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当然也有一些个特别燃啊，特别、就
是、燃
是
肯定必须的，
对，
就是 OP,
摇滚或者是什么的。但是 轨迹系列的一大特点还是说相对比较温馨、
嗯、
它尤其控制轨迹、
嗯、
许多这种场景音乐或者是战斗音乐、
嗯、
或者是包括 OP 什么的、
嗯、
包括最著名的轨迹系列的一首曲子应该是星之所在、
嗯、
这些个曲子都不是这种风格、
嗯、
这首曲子风格是金属味非常之浓、
嗯、
这个而且包括它里面的用的一些就像这个有一个唱歌时候加入这些个混音的技巧什么的、
嗯、
非常打动人心，让我觉得这个曲子做的真的是已经到了这个演奏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有点炫技的感觉。
其实我想问，我听的时候就想问，这个你觉得它是电脑做的还是说真是？
啊，不是，这肯定是真
人乐队，
因为他后来开那个、嗯、就是闪三，因为在日本上映、
嗯、
是2017年初就上映了，
嗯，
哎，不是上市了上
市
了，所以后来开过那个就是 Falcom 的那个演奏会，
嗯，
然后他们演过这个，
嗯、
就是他 Falcom 的那个官方的这个乐队的那两把吉他，
嗯、
吉他手、
嗯、
那个演奏水准真的是相当相当之高，
相
当相当之高。
嗯、
我就是我本来是想，他们先后已经来过国内演过两次，
但是都是在上海、
啊，也上海、广州和北京都演过。哦、这北京那次本来想去来着，但是因为工作原因太忙、
嗯、
没去成。
嗯，
但是我看过网上的关于这个 Falcom 这现场的这演奏，那演奏水准那真的是
比山冈晃强多了，
那强太多了，那简直是因为山冈晃实话实说他是一个作曲家，但是这个 Falcom 乐队的这两个吉他手，那真的是。应该是专门就是演奏家，应该真的是到演奏家的程度了。
嗯、
那吉他弹的技巧真的是无话可说，而且包括这个曲子写的编的，真的是相当相当有水准。
那是
所以
他，我觉得资金投入肯定是很大的。
对啊，
嗯、
而且不光是这一首歌，他在游戏当中、
嗯，
其实我这真的是因为只能选时间精选集嘛、
嗯，
只能选一首。其实这个游戏里边还有一首《Spiral of Erebos》，
嗯，
这个曲子是在最后的。就是游戏进行到最后的时候，当然这个就不剧透了，
嗯，
防止确实如果要是听众有这个轨迹系列玩家、
嗯、
反正是在最后的一个场景里边的迷宫的场景，而且大家如果要是轨迹系列玩家的话都清楚，基本上每一座轨迹系列在最后的这个迷宫的场景的时候，从场景进入到战斗环节，这音乐是无缝对接的、
嗯、
比如说场景的音乐进入到战斗的时候是延续下去的，给人一种非常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然后这首歌其实我这犹豫了好长时间，这两个选哪个？
嗯、
因为但是最开始还是对这个 OP 比较有印象，所以还是选择的是这歌、个。其实风格也是类似的，都是比较偏 hardcore 那种的摇滚、
嗯、
的金属乐，应该是、
嗯、
哎。
Yeah.
后呢，这是我选的第一首歌啊。我的这七首歌呢是按照这个收听的时间顺序排的。那么这第一首歌呢是周慧敏唱的《如果你知我苦衷》，这是我在去年2018年3月份制作这个，因为4月1号是张国荣忌日嘛，所以3月份就开始做这个。其实我是个创作歌手张国荣的这个系列，当时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是1992年上的一个电影，叫做《澜江传之反非祖风云》，是张国荣和周慧敏主演的电影。然后呢，张国荣呢就做了作曲了这首歌给周慧敏来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插曲。因为在那期节目里嘛，播的都是张国荣自己唱的自己作曲的歌，所以这首歌就一直留着，没地儿搁，没地儿放，所以正好今天在这期节目里放了。而且这首歌也是我在这期节目里选的七首歌里唯一一首老歌，其他都是比较近的一些歌。然后呢，对于这首歌，首先我觉得是典型的80-90年代那种香港那种歌曲，旋律很动听。然后呢，周慧敏呢对他了解不算太多，知道的呢，一个是从80年代末88年吧，他就进 TVB 开始当主持人。然后之后，包括像十大劲歌金曲啊、颁奖礼上经常有他的身影。然后，也主演过 TVB 的电视剧《大时代》，这咱们都看过。然后在，其实是在陈慧娴89年离开香港之后，宝丽金一直在找一个接班人，曾经选过像关淑怡，选过周慧敏，选过黎瑞恩，当然都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人，因为最终在90年代初在香港成功的是个大陆妹，就是王菲。谁都斗不过他。关于张国荣呢，其实关于张国荣，我想先听听 Alex 你的看法。对于张国荣
啊，对于张国荣，嗨，这个张国荣实在太熟悉了，是吧？但是对于张国荣，如果要是说乍一问我这个印象的话，在我的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场景，张国荣，那还是《霸王别姬》里面的画面
啊。对啊，
那还是《霸王别姬》，因为之前小的时候总听说嘛，张国荣这个。谭咏麟当时在香港这个不只是娱这个歌坛了，在整个娱乐圈里面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吧？但是实话实说，打算我听歌还是听张国荣唱的歌还真不多，
挺少。
实话实说还真是不多，但都是后来快上大学，然后在 Danny 的这个介绍下才陆陆续续的听了一些张国荣。而我听的张国荣第一首歌让我觉得特别打动我这个心的，就是《霸王别姬》的主题曲。
其实张国荣唱的是后来翻唱的一个版本，
对啊，
原版是
李宗
盛
跟
李
丽
莲
夫妇唱的，对吧？对，但是后来张国荣唱那版本，我其实觉得比那个原唱要
好多了。
然后后来又看的是《霸王别姬》这部电影，然后对张国荣的印象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啊。实际上，对张国荣还是保留感觉是在《霸王别姬》这部电影里面的他。然后在其他时刻呢，对他，就是知道有很多人喜欢他。另外一个，他因为这个抑郁症吧，然后跳楼身亡，然后了解到他这个在那个年代敢于出柜的这样一个身份，对吧？基本上就是这些个情节拼凑在一起的。
其实我感觉啊，对于像我跟 S 这样的80后，真正开始了解张国荣，大部分人除了很多就是早就是张国荣的歌迷以外，应该都是从2003年的4月1号他去世这一天开始的。然后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个特殊身份，就是因为我是陈百强的歌迷，而陈百强呢又是一个经常拿来和张国荣两人去对比的，虽然是两个人差不多同期出道，然后两个人呢就都是在歌坛取得过非常高的成就，并且在同一时期可能也存在竞争关系，然后呢之后又都是这种非正常死亡。所以怎么说呢，首先是从这个咱们更多谈一些创作的方面吧。两个人是不太一样的音乐人。Danny 陈百强本身呢，他是学电子琴出身的，他懂乐理，他从出道伊始就开始创作，而且他创作的歌呢有5首创他自己写的曲子的歌拿到过十大中文金曲。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数的啊，应该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记录都没有人打破。这5首歌《眼泪为你流》《偏偏喜欢你》《涟漪》《凝望》还有《我的故事》。此外他还自己写过像《喝彩》还有《等》这样的歌曲，还没有得到过十大中文金曲。然后呢，张国荣呢虽然说出专辑比他早2年，77年就开始出专辑，但他实际上到88年开始才写歌， 因为其实张国荣是一个不太懂乐理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歌迷不太明白，或者一些初级乐迷，他觉得啊，这么大的歌星怎么会不懂乐理？但其实很多知名的音乐人都不太懂乐理，可能也不太识五线谱。像李宗盛曾经就说过，他当时最开始报考滚石的时候，乐理考零单，因为他不懂乐理，不懂五线谱，但是也不影响他之后成为很伟大的音乐人、制作人。那么张国荣呢，是从他出道第十年的时候才开始创作，但他呢发表第二首创作就是《沉默是金》这样的一首大金曲，而且旋律也写得非常好，而且实际上他是越到他后来就是重新复出歌坛之后，他的创作反而更加越动听，而且就是从因为太极乐队的唐毓聪嘛，一直是他的编曲人嘛，从他的之后的回忆来说，张国荣经常是那种就是来到录音室之前可能突然想到一段旋律，然后呢告诉唐毓聪，唐毓聪帮他把谱记下来，帮他进行编曲，这样就成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嗯，
而且实际上在张国荣去世之后，环球发了一张唱片叫做《一切随风》，这个专辑里呢收录了几首未发表的已经录好的歌曲，其中有几首是张国荣自己作曲的歌，
嗯，
都非常动听。
所以
怎么说呢，我觉得像张国荣这样的一个歌手可能以后也很难再出现了，也是当时一个时代的产物。他的音乐上的才华包括，但是我觉得可能其实那天大家讨论过为什么张国荣会这么受人欢迎，我觉得可能还是和他在影视方面的表现包括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有很大关系。毕竟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电视的这种传播的这种方式，包括这种这种日本的这种填词歌来了以后，这种就是劲歌热舞类型的歌曲出来以后，可能是他正好适应这个时代，所以他可以这么火。而之后呢，他又尝试在舞台上，包括他的一些就服装、一些打扮，包括一些他的这种表演，可能会让他有如此高的成就。
嗯。你刚刚说了半天张国荣啊，但是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周慧敏吧。
啊，好的，
嗯，因为毕竟还是周慧敏，
对，
周慧敏唱的，
对，
嗯，周慧敏对于我的印象就是，
嗯，
太漂亮了
啊，对，
嗯，周慧敏这个印象当中第一次见到周慧敏这个这人照片，
嗯，
那还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我老舅家里，老舅拿来有一个那阵还卡拉 OK 还是利用这个录像带的这种形式方式，他有一个卡拉 OK 的录像带里面，我看到周慧敏，然后哇，这个那阵我才四年级吧，五年级，十岁多，我就觉得这个确实长得太漂亮了。
对，
然后后来又看，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反正在我心目当中啊，我觉得可比什么李嘉欣什么的长得
对
都要漂亮多得多的一个女人。
对，我记得上回有一回咱在群里瞎聊天，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香港的这个美女嘛，我当时就说的是80年代是张雅芝，然后90年代就是周慧敏。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至少咱们是能够达成共识的。
对，确实真的是太漂亮了。
嗯。
再相识，我说你为何没法猜对，未得到的从未怕失去，如此相衬竟不算一对，从不相
这首歌啊很短啊，这首歌很短，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反正这首歌呢，歌名叫《好想你》，演唱者呢叫李雪来。《好想你》这首歌呢是翻唱的啊，翻唱自一个台湾的女歌手。
其实我呀，就是这个每次听这个歌，我都想起那《好想你》那个枣这个品牌。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副歌啊，和现在就是比较火的一个品牌啊，他这广告歌就拼多多这个广告歌是同一个旋律，然后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X 啊，这个还是这个，拼多多是从这个《好想你》这个旋律来的
啊，那必须的啊，因为这首歌的原唱呢，朱主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十七岁的这个美少女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我觉得一个
字说也是网络歌曲是吧？
也不能算是完全是网络歌曲，因为毕竟它还有这个 MV， 然后这个 MV 呢做的特别可爱，就是这个一个姑娘一直在弹吉他，然后背景不停在换，就是好像她一会儿置身在这个就高楼大厦之前，一会儿置身在这个草原公园里，一会儿置身在什么这个山间小树树前，就类似这种的，然后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歌曲，但是这是原唱，然后这个翻唱的这个人呢叫李雪来，这个人现在是在天津市的广播人民电台供职，应该是，也就是说和我跟 Danny 生活的城市是在一起啊。然后他呢改编的写了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大家听呢也很清楚啊。这首歌它基本上是在这个我这个一只小毛驴和这个好像你这首歌两个
切换，
哎，等于是切换在一起，然后更加。这个独特就是加入到了一个女生，对吧？
哦，
这女生我到后来，
哦，这李雪来是男的，
对，
是男的，
对，李雪来是男的。然后这个女生呢，到现在也没查出来是谁，我也确实没有太查的太仔细啊。反正就是应该也是一个李雪来的一个朋友吧，应该是。然后两个人演就是合作了这样一个小品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歌曲，很俏皮，
很动听悦耳。
对，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几遍，我觉得心情就能变得好一些，所以我把这首歌选进来，其实很简单啊，而且这个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最后要说的，就在这首歌里面，他们两个人经常有这种打情骂俏的这种桥段嘛，对吧，啊，这个什么又走调了，跑调了，这个又唱错了什么类似之类的， 在这些个叙述的话里面，很明显能听出来这两个人是天津人，
是吧？
带有一点天津口音，所以给人很亲切。
我而且其实就是我想，这些打情骂俏这些话肯定都是他们先设计好的，但是他们表现得非常自然
啊，对，
就好像真的是临场即兴发挥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嗯。然后其实我当时是 Alex 拿微信给我发的这首歌嘛，然后我听完这首歌以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其实好听的音乐可以这么简单，
对，
是吧？但是咱们可能我跟 Alex 经常听的，比如说像摇滚啊一些歌曲，可能都是相对来说复杂一些歌，包括其实我们也曾经尝试去写歌，但是也没有说曾经想过要写一首这样简单的歌，对吧？写得出来写不出来是一回事，但是就是没曾经想过要写这样一首简单的歌。
对，
但其实音乐可以这样简单好听。
对，没错。
嗯，
一二三，走。
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都
不是，这首歌唱错了，是不是傻
啊？对对对对，行，好，再来一遍哈。一二三，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
不论天晴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
哎呀，跑调了。
哎，没事没事没事，接着唱你的。
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
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
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
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
走，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故意故意好想你，真的奇怪奇怪好想你。
我选的第二首歌啊，这是我去年在真正听到是在四月份，但其实我知道有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的大概下半年吧。当时呢相比上更新了一个这个太极乐队，这叫念念，咱们这儿应该念
念念，
对吧？
念念，
但其实它是20年的意思，这样一个封面图。然后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这首歌呢是实际上真正发布是在2017年的大概5月份还是6月份，在香港的这个网站上，就是在这个 App Store 上已经能够购买听到了。但当时我也是一个是也没去想，还得申请香港账号什么比较麻烦，所以一直在等。然后呢其实2018年的四月份那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听太极95年那张 Utopia， 就是乌托邦那张专辑。然后突然那天早上是我先把我老婆送到单位，然后我在往自己单位开的时候，听着那个 Utopia 的歌，突然想到哎这首歌下面有没有了，我搜一下就有了。有了以后立刻切换到这首歌，一直听到我把车停好，然后就觉得很好听。当然说这首歌呢肯定是不符合，就是说跟咱们最早听的太极乐队在80年代和90年代那种歌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一首非常怎么说呢，就从听觉上非常温馨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的作曲呢是藤玉聪，实际上在太极2016年发的那张专辑里头有一首新歌也是藤玉聪作曲。然后呢这首歌的作词人呢叫陈新瑶，因为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做了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一个系列，然后呢发现在2012年吧还是2013年之后，可能有大概4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有3届是他做的词。然后呢这个陈新瑶这个名字听着就很好听，然后呢也产生了很多遐想，认为可能是个美女。后来一查呢，其实也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外形很猥琐的文艺男，可能都不是男青年，已经是男中年了。但是这首歌呢2017年的时候写一首20年的歌，你第一反应，如果你看光看歌名你想到是什么？
我反正就光看歌名，第一反应认为这个反正肯定是个纪念的时段，是吧？可能是不是成军20年什么之类的。
对，但是怎么可能是成军20年呢？
对，
实际上这首歌是为香港回归20年所写的。
哦，
就是说，我也曾经去查，我当时反应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2017年7月1号在香港开的这个纪念这个就是 咱们官方的这个纪念晚会嘛，但是我一查没有这首歌。但是其实你查这个歌词，看这个歌词的话，它就是写的是这么回事。而且其实我感觉的，你细看歌词的话，感觉它是一首新时代的小岛梦，就这种感觉。他歌词中写到，可能各有各的追求，各有各的理想，但是我们可以同样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的生活。其实反映到之前的一些港人的一些对抗的一些情绪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能那种，不管是说何志博说这种独立的思想，或者是一些与大陆对抗的一些思想，可能更多的是不是在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在一些或者是在一些可能思想不太够成熟的人，他所表达出来的。但是就是对于这种老牌这种乐队的人，他们可能要做一首歌，他们可能还是一种很主流的这种情怀的这种，他可能不一定要提，就是说一定要很明确的说啊，我是中国人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还是我们可以共同在这个小岛上共建美好家园，共同谱写我们的理想和未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然后呢再说太极乐队吧。我觉得因为最近也在就是也是在填自己在淡牛眼咖啡刚开播的时候挖了一个大坑，就是这个太极乐队编年史。然后呢也是这次重新从2019年的一月份开始重新做这个系列呢，然后比2016年的那个，像我跟 Alex 说，我就认为2016年当时做过一个第一期，当时就是一个学生习作，这次重新再做，查了很多的资料，包括当时的一些获奖的记录啊，包括开演唱会的一些记录啊，包括太极乐队如何一路走来。我感觉我们经常不自觉的拿太极跟 Beyond 去进行比较哈。我那天跟 Alex 说，我觉得可能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太极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但是如果说 Beyond 呢，因为他在我青春期最重要的对世界观对音乐的这种概念形成的这个时间，我听到了 Beyond 所有基本上95%以上的歌吧，就那些边边角角的一些歌，所以它已经融进在我的血液里了。但是如今看一支乐队究竟应该怎样去运行，或者这样怎样去维护，当然 Beyond 经历过家居去世这样一个大的事件，但是他们没有能够，他们当年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成绩肯定是要比太极要好很多，甚至在整个华语世界里的影响力肯定要比太极大的是不是几倍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大金曲，但是从2005年解散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再重组，没有再聚在一起。但是太极呢，虽然说也是就是它不叫分呢，它就是大家做个人发展，然后呢有可能有精力了有时间了，大家在一起在玩乐队，但是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包括到今年2018年还在继续一起玩乐队，我觉得30多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对，
对，
这个太极乐队，就像刚才丹尼说的，首先就是反正我对太极乐队的了解就是，我感觉相对 Beyond 吧，太极一个是确实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另外一个我觉得太极的创作能力其实并不逊于 Beyond，甚至我觉得一点也不逊于黄家驹。太极有很多这个曲子写的，一个是旋律动听，另外一个词作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写的词和英奎给他们一起写的词，也都是含义很深，也并不都是这种情情爱爱。我觉得唯一点差别的曲风上，可能是我的感觉啊，就是太极是不是商业化，会不会感觉商业化的这种曲作更多一些，还是说走得更就是走这条路走得更略微早一点。反正我最开始的感觉就是觉得太极的那些个最流行的金曲吧，商业化程度也好，或者就是那种流行的感觉也好，更多一些。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他们也有一些就是自己追求的这个一些不同的这种曲风，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太极和 Beyond 的这个风格还是区分还是挺明显的，别看都是乐队，还真是挺明显的。当然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丹尼刚刚说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能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Beyond 到现在为止变成这个Apo 跟这个加强现在这样一水火不容的一个境地，也是挺让人寒心的吧。
我在淡牛眼咖啡最早期的一个节目里曾经说过，这个对比太极跟 Beyond 来说的话，就是队伍大了不一定不好带，是吧？还是关键是靠领导。所以我 觉得这个太极乐队的这个队长圣诞华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嗯，
然后其实再多说一点，因为有的话在这种专题节目里头也不一定方便说，因为这个专题节目它的受众啊，其实是挺有一定的特点的，所以有些话不一定合适说。但你像对比 Beyond 和太极，他们在80年代末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 Beyond 这个四人的形象可能更符合大众审美一点，所以可能让他们呢能演电视剧，能去
说白了就是长得更顺眼一些，
更顺眼一些。所以呢，他们
像这个刘天德也好，邓建明也好，感觉都是
对啊对啊，
都是差点事儿、
对、啊。然后像那个唐玉聪跟那个朱汉博，可能就
更别提了，
对啊，都路人甲路人乙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可能没法演电视剧，但是你这样的话没有这些收入的话怎么办？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容忽视事实，就是实际上太极乐队这哥几个，他们的这个演奏功力可是比那几个真是好多了，
对，
对吧？你不论是说从贝斯来说，对吧？你从鼓，然后从吉他演奏来说，你像，太极的这个主音刘天德，对吧？他的节奏吉他邓建明的演奏功力都很好，更别说这个贝斯圣诞华啊。所以他们能够去给别的歌手去做伴奏。其实我记得当时家驹好像说，我觉得他们太极乐队做伴奏可能不太专心于自己的这个音乐，容易就是这个风格容易散，是吧？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可能只能在这种节目里说。其实可能也没有人去找太极 Beyond 那哥几个做伴奏。我一直是持这种观点。可能他们比如说三个人去给达明派唱唱和声啊，这个我觉得可以。但是你说他们几哥几个去做伴奏，对吧？可能各有各的路吧，对吧？所以呢，但他们演电视剧可能也更容易聚集人气，对吧？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你演个电视剧，顺便再唱个片头歌、片尾歌，
对
吧？
事实上，这谁别人咱就不说，就说我最喜欢的 Beyond 的成员阿炮吧。眼瞅着阿炮的这个吉他演奏功力是一路下滑，对啊，到后来就是你像那2005年的，就那、是2005年。不是
2003年是
对2003年的，对啊，真的是这个弹的这个 solo， 哎呀，真是要是没有这个黄仲贤在后边给他弹点这个 solo， 感觉这个阿炮这个 solo 都弹了。你再对比他91年，包括96年那两场演唱会，然后再看他2002年和2005年那个阿炮弹吉他，这个真的就是，当然也许跟年龄有关系吧，确实。所以从单纯从演奏水准上来说，可能也就谁啊，叶世荣的鼓应该还是相当可以，
还可以，应该是
叶世荣的鼓确实还是相当可以。包括这哥几个，当然创作力的不用说了，在乐器演奏上，应该这四个乐器演奏真的拿得出手的，应该也就是叶世荣跟家驹的吉他弹的确实是不错，也就是他们两个人有的。
对，
但是太极这哥几个，就是刚才像丹尼说的似的，反正自己给别人的演唱会去当个伴奏或者这种，那真的是这个东西，谁玩过的乐队谁很清楚，这个能给别的这种所谓流行大咖然后给他们做个伴奏，那必须得是在业绝对是业内的翘楚，才能够有这样的身份地位和这种条件去给这些人做这种伴奏。
而且像唐玉聪这种经常是这个演唱会的音乐总监类型的，对吧？你像包括像 Beyond 的2003年、2005年演唱会，键盘手也请来唐玉聪。
对，唐玉聪好像一直除了2001年以外，除了九一年那场以外，好像后面都是他。
没有，96年是梁梦燕嘛？
哦，九六年梁梦燕。
再多说一句，就是这个歌的水准怎么样，对吧？可能旋律是一方面，但是就是说后边这个演奏，包括整个这个就是编排和混音，
那太重要了，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仔细对比一下太极和 Beyond 同期的歌，别光听旋律。旋律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有家驹在啊，可能太极这歌几个要比可能真是逊色一些。但咱们听听其他的乐器演奏，还有包括编配，大家自己心里会有一个衡量。
数的心愿，各有各零碎的心酸，各有各样赞赏和空手，每个浪在拍击这小岛，你的回忆跟我的眼泪，虽微笑但记取，难分难解，骤眼间已
十年，时间让百万个梦已上演。无论人间风雨高，前景不算好，阳光中可某天到。你可不信恶运转好，仍一起走过，联群结队教独闯的好。留守先看到，让自己璀璨开放。你不识我，却仍会懂同一种歌舞，情到不相似都可以拥抱。你有你能勇敢，振翅来冒险，我有我仍远观。各有各朝理想前往，也会眺望着美好的海港。幻变的环境，不变的信念，每点萤火最满天。人山人海，别再等二十年，团结让百万个梦也经。无论人间风雨高，前景不算好，阳光中可某天到。你可不信恶运转好，仍一起走过，联群结队教独闯的好。无论明天好与糟，留守先看到，让自己璀璨开。我却仍会懂同一种歌舞，情到不相似都可以拥抱。你不识我，却仍会懂同一种歌舞，情到不相似都可以拥抱。
下面这首歌呢，日文名歌名吧，日文是念 Koini Ochi， 然后后面有一个 Fall in Love 的一个
英文
啊注释啊。这首歌的原唱是小林明子，这个歌和原唱从前奏开始就有比较大的区别，前奏非常平铺直叙，等于就是用的是这个一段歌曲其中一段旋律作为这个前奏，但是这个翻唱这个版本，德永英明这个德叔的这个翻唱版本呢，非常非常的柔缓，柔缓啊，这应该是也是选自他的这个 vocalist 的一张，这种翻唱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应该是2007年出的，
对，2007年出的一首一个歌。这首歌曲呢，应该说选进来简直就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因为。这样一首歌到第一遍听的时候就深深的为之打动啊，可以说是深深的为之打动。这首歌的经常放的这个环境就是我在下班途中，下班途中一般我跟我妻子然后开车回家的路上基本上就是经常在听这首歌。
你现在不听麦塔利克了？
麦塔利克也听麦塔利克。
对，我插一句啊，有一次啊，就是说那个当时也是2016年的时候，6月30号，然后当时我跟 Alice 还有他的美丽的妻子，我们一块去看一个纪念家居的一个在酒吧演唱会，然后整个 Alice 从开车在单位接上我之后一直在放麦塔利克，然后呢他的妻子在旁边很认真，也不是很认真吧，反正就是也没有任何抗拒的听，而且放的声音特别大，哎，我心说哎。真是好
对，主要也是被培养出来的习惯了。
就是
主要不听，对，不听这种暴躁歌曲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上了一篇，现在就是上班，其实有的时候比较感觉心比较累。上完以后，班以后回家的路上就想听听舒缓的歌曲，真的是首选。大家听的感觉这首歌，就像在有一双这个温暖而柔软的手在抚摸你的心一样，就是能让人。把这个情绪舒缓下来，这个旋律的动听也不再多说，是吧？歌词的这个 这个也不用再细说了，因为日语本身就是非常非常，基本上日语歌大部分这种歌词，都写的都是非常细腻的。这个，应该说也是同样是日语歌里面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出众的一首吧。但是从词作和曲作都没有什么可多说的，真的就是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唯一一点就是小不能叫彩蛋，或者是觉得开玩笑说一下，就是德叔真的，我建议德叔还是要扬长避短一些，这个既然英语说的不好就别老说了。
这其实我也是觉得，就从这首歌听出来的这个邓永明，一个一看就是典型的日本人说英语的一个典范。
对，因为那个前阵子正好还看过有一篇网上有篇文章讲这个外国人怎么，就是英美国家那种 native speaker 怎么去评价日本人说英语。就是有是有一个外国人到日本，就是去教英语之后，他就发现这个日本人的英语不好的一个，就是口语不好，
因为英语老师，
对，因为英语老师就不好，因为他们教的那个，比如像最简单的像桌子叫 table， 他们英语老师就告诉你，你念这个东西叫 table，
对
啊，然后 club， 然后那个英语老师就教你念 club，
就是老师教的时候就
对啊，但是他知道根本英语他你这样发音，你要一个两个单词这么蹦着说。你要是说有点意思的，还能听明白。你把这都连起来，都这么说，这真的是中国人听不明白，外国人听不懂，
对
吧？
对，
就日本人听不明白，外国人听不懂。
对，
所以就是这个，尤其但是这一个，尤其第二，当然也有一些先天的原因，因为日语它有些发音，像这个二的这种音，它在日语里头没就没有，它把所有日这个音都读成了了。
对。
对吧，
对，
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先天有这么一个了解，你所以在日本人说英语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心理准备，你才能知道他可能说的是哪种英语。这首歌最大一大特点还特别引用了一大段的英文，
对，它是第一段是日文，第二段是英文歌词。
对，
对，
第二段的
英文
大段
比较多，
都是英文，对吧？德叔，既然我觉得你要选择唱这，就好好学一学，要不然就尽量都选点少有日语的。这个实在是，但是你看，你说起来日本人说英语都不好，但是小林明子的原唱，在这段里面英文
是非常好的，
就要比这个德叔说的好得多。
对，对，
行吧，也就开玩笑说一点这个。
行，那记住这首歌我也想稍微多说两句，就是分成两部分吧，一个是原唱，一个是翻唱部分。那么原唱呢，首先这是1985年小林明子的出道单曲，而且他是自己做的曲。这首歌既是他的第一张单曲，也是他第一张大碟的 Elbow 的这个标题歌，而且同时呢还是一个当时 TBS 一个电视剧的一个片尾曲还是片头歌吧。我记得当时在2007年的时候，我的当时搜狐的一个博客当时就演了这首歌的一个视频的链接，我包括我的时间精选集选的小林明子的原唱也是当时那个 TV 版的一个片段，不是说当时那个录音室，就不是专收在专辑里的那样一个版本。那么其实说到这一点，其实我就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发现日本有很多这种创作才女，而且是作曲的才女都能够涌现出来。我知道 Alex 估计你也看过小林明子的照片，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个美女，
对，
对吧？
没错没错，
其实脸比较圆，可能身材也不会多好，可能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歌手，这样的一个创作者在国内的话，直接这首歌就拿给一个漂亮的美女去唱，然后她就只能被
没她自己唱的份儿，
对，没她自己唱的份儿。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即使是唱2008年奥运会那个，还得让林妙可去唱的，人家真正那个就嗓音那么好的小女孩，只能在幕后唱幕后，对吧？中国就是有这个特点，但是日本就经常能够让这些创作才女涌现出来，你像包括像中岛美雪啊，像松任谷由实，还有包括像以后的宇多田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日本的这种写曲的创作才女能够涌现出来。然后呢，这首歌呢作为就是一个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歌曲，必然也有一个粤语版，就是在86年呢，在张国荣跟陈洁玲合唱的一首歌，叫做《谁令你心痴》。这首歌咱们当时在金歌金曲那个里头也听到过，
对，
对吧？但是这首歌呢，并没有收录在张国荣自己的一个专辑里，而收录在陈洁玲的这个专辑里。但是你如果看到陈洁玲那张专辑的封面的话，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因为那个封面拍的实在是很吓人。这个陈洁玲本身长得就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一个女性，然后还穿了一个她不是豹纹那种性感的，是豹子那种衣服，然后用一个特别犀利眼神看着你，所以就很吓人。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翻唱版本。这个邓英明呢，她其实是也是86年出道的一个歌手，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出道将近20年了。
对，
实际上也遇到了一个她自己的一个瓶颈期。
对，
因为日本的这种歌手是不断的涌现的，所以她作为一个出道20年的歌手，她的歌曲的这种 就是打榜啊，包括销量可能都会有所下滑。但是他当时选择的，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只是一个创作歌手，所以呢，他当时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我出一张翻唱专辑。而且他这个翻唱专辑呢的特点是，因为他的嗓音我们都知道，就是比较偏细腻，而且就是比较像女性的声音。
他这个我解释一下，他这个之所以有这个特点，
嗯，
是因为他中间做过一次手术。
那是在哪年？
我哪年我不记得了。
嗯，
他当时是嗓子出问题，就是已经发不了声了。
嗯，
那大夫就跟他说，就应该是喉部长了一个，长的是结 节还是长了一个，
嗯，
一个瘤啊？
嗯，
就说要把那切了。
嗯，
但是你声带可能会受损，
嗯，
尤其你以唱歌为生，所以你做这种手术就是风险非常高嘛。
嗯，
就没想到做完手术以后，他嗓音变细了，
嗯，
就等于是变成了后来就是像女性的这种嗓音。
嗯，
是有他有这样的一个波折在。
波折，
对，
嗯。然后呢，他在2005年呢就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这张翻唱专辑的特点就是全部翻唱的都是女歌手的日本女歌手的名作，那么就叫Vocalist。一经推出呢，大获成功。然后之后呢，在2005年到2007年之间呢，他就是每年都推出一张。像我们选的这首歌呢，它就是出自2007年的这张 Vocalist 3第三张。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啊，这个日文名我不太会念啊，反正叫《坠入爱》和《Fall in Love》这首歌呢，是在这张 Vocalist 3推出之前提前推出的一张单曲。这张单曲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外带一首 CW 曲。就是我们知道日本推出专辑的特点是，我先专辑做好了一首，我先做一首主打歌，推出一张单曲卖一下，然后卖完了以后呢，之后再出一张完整的专辑。所以就是说这张单曲能够选这首歌，可见这首歌在邓英明和唱片公司眼中也是这一张专辑的精华。
对，
嗯，
你看这首歌确实是给人的感觉简直，哎呀，简直是特别能让人陶醉其中的一种，
对，
一种这个温暖和温馨又优美的旋律，
对，
伴着德叔这种，这个真是清澈如丝绸一般的这样，柔滑如丝绸一般的这样的嗓音，
听起来太舒服了，
对，让人实在是太舒服
了。嗯，而且实际上呢，就是说邓永明呢，他选的这些歌本身都是日本这个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但是他自己的翻唱版本呢，不说是超越原唱，但至少能够在原唱的基础上再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感觉，然后也都备受好评。然后呢，这个 Vocalist 系列呢，到2015年吧，一共是推出了6张，在2016年呢推出了一张精选集。然后呢，其实我也是打算跟 Alex 呢，我们就是之后呢做一个 Vocalist 系列的一个专题，可能每张专辑呢，我们选其中的2首歌或者3首好歌，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实际上在这个查询相关的资料以后啊，然后确实发现这个邓永明德叔不只是在咽喉动手术然后导致声音发生变化，他实际上完整的这个病史是这样的。他从1992年在录制第15张单曲 I Love You 的时候就突然唱不出声音，紧急治疗之后发现喉咙长了肿瘤，不得不动手术。手术结束后不到1个月，在参加巡回演唱会时，德叔的喉咙又再次因为使用过度而进行动手术。1994年的时候呢，又因为咽喉炎紧急入院治疗，再次终止歌唱活动。1998年的时候，喉咙再次出问题，暂别演艺圈1年，赴西班牙治疗。2001年的时候，复出举办巡回演唱会的时候，由于脑血管疾病导致昏厥，不得不终止音乐活动，住院治疗。然后2002年的时候才重返演艺圈。然后2016年2月份，也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因为脑底血管病症再发。为了防止脑梗塞等并发症，接受了开颅手术。
嗯，
简直是这个和病魔
命运多舛，
对，命运多舛，
嗯，
和病魔斗争，但是也没有放弃在这个音乐舞台上继续奋斗啊。
对，因为他
非常值得钦佩。
对，而且2017年的时候他还出一张完整的新专辑，
是吧？
对，嗯。然后我也再补充一点，嗯，那么就是这个 Vocalist 的系列是他翻唱的歌曲。然后对于他就是自己的这个音乐作品的话，那么当然由于他出的年头太长了，这个唱片公司已经在什么25周年啊、30周年啊出了各种各样的精选集。不过我自己接触邓永明最早的一个精选集向大家推荐一下，是在1997年的时候出过2张 single collection， 就是他的单曲的这种合集。然后单曲呢，就像刚才说的，一般都是这种主打歌。然后他当时是2张，一张是蓝色封面，是个月亮，然后是应该是1986年至1991年吧，还是1986年至1990年。然后第二张是1991年到1997年，是个黄色的，是个太阳封面。那么这2张，里面的歌曲是质量非常高的，嗯，也是他一些早期的歌曲，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もしも願いが叶うなら、吐息を白いバラに変えて、会えない日には部屋中に飾りましょう、あなたを思いながら。Darling, I want you. 会いたくて、ときめく恋に駆け出しそう。届けたくて、ダイヤル回して手を止めた。 I'm just a woman, I'm falling in love. If my wishes can be true, will you change my size?Roses, white roses, necklace them for you. Thinking about you every night and find the way I am. I'm not leaving your heart. Darling, I need it. どうしても口に出せThank you.
那么之后呢是我选的一首歌啊，这是我选的第三首歌了，这是我在去年的六月份五月底吧，当时在准备其实我是个创作歌手窝镜这个系列的时候然后听到的。那么这首歌叫撑起，选择他2016年推出的一张新专辑，这名字帮我念一下 Alex 叫
Amplitude。
其实这说起这窝镜啊，最早听到这个名字啊，也是其实还是跟太极有关系。在太极99年这个15周年演唱会上，他曾经作为这个嘉宾出现。那么其实之后呢，也是就是经常在一些就是制作人的名单中呢，看见他作为这个作曲者，但是呢，始终没有好好的听过他的歌。然后在2017年的这个9月份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吧，然后买了一张他的这个专辑。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也算是我在2017年的一个最大的一收获吧，把他的几乎所有的专辑都听了一遍。但是呢，唯一一个没有听的专辑，没有好好听的专辑，就是这个2016年的这张，也是他时隔得有十几年之后发的一张新专辑。但这张专辑呢，大部分都是他翻唱他之前给别人写的一些老歌，只有这首《撑起》是一首新歌。那么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可以说是把他的这个人生呢，音乐人生好好的描写了一遍。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可能平时经常关注的都是在这个娱乐圈或者说在歌坛站在塔尖上的这些人，但是其实像吴国敬这种就是本身唱功很优秀，然后呢自己也有创作能力的这种音乐人，他们可能并没有最终取得多么大成就，甚至包括你从历年的这种获奖名单上可能都看不见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他有很多的优秀作品，但只有你自己去听他的歌的时候才会发现啊，原来有这么多被乐坛或者被时代遗忘了的好作品。反映到我们吧，就是我们毕竟现在都已经人到终点了嘛，现在的这种状态吧，或者说现在的这种处境，距离我们当时在年轻时候所设想的可能也差距很远。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人可能都是像我们一样，像吴国敬这样一样，就是很努力的奋斗过，也取得过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是更多的是淹没在人群中，淹没在这种历史的大潮中。
对，
但是怎么说呢，就像歌词中所写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是七分挫折三分惊喜，还是要自己给自己撑起，自己要给自己打气吧，毕竟还是要为自己为了家人努力的生活下去。
对，这个对于吴国敬来说，他能够出，咱先别说知不知名吧，能把个专辑出来就算很不错了，就唱片公司肯给他出这个专辑，对吧，可能好多幕后的音乐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自己给自己写的这样的出过一张专辑，确实是。
实际上他最早是以歌手出道的，也其实跟张国荣有点相似，也是最开始并不会作曲，但是后来随着慢慢的学习，慢慢的锻炼，到最后吴国敬成了一个专职的幕后的一个作曲人。其实也是
历经了很多，
其实上他真正被大家所知道，其实还是98年写了一首《越吻越伤心》，结果还是给苏永康给唱红了。
对，这个确实，这个倒还是大家都是应该是最为知名的一首歌，
对，最为知名的一首歌，难得写了一首好歌，最后没让自己唱红。
Should do what? 谁在一起，一世也一起，有过最真实故事回味。创作某些乐与恼，共谁做知己，一世的知己，吃过最苦淡，化做甜味。现实令我想放弃，中七分挫折，三分惊喜，面对高低的起伏，空虚感觉寂寞又厌倦了别离，这下集合绝世的勇气，说一声一起，撑过天与地，心中有你，这一切没逃避。中七分挫折，三分惊喜，面对高低的起伏，空虚感觉寂寞又厌倦了别离，斜下集合绝世的勇气，说一声一起，撑过天与地，心中有你，这一切没逃避。现实令我想放弃，中七分挫折，三分惊喜，面对高低的起伏，空虚感觉寂寞又厌倦了别离，这下集合绝世的勇气，说一声一起，撑过天与地，心中有你，这一切没逃避。
下面这首歌呢，这首歌的名字啊，这个因为我确实对这韩语很少接触啊，它韩语名是据说是这样的，叫伊登兵该骗起啊，
我觉得差不多，只不过改成了伊登兵。
对，因为它好多这个
粤语其实也是，
对，日语也是，
嗯，
逆吧是吧？对，所以这个一起逆都是有点这个一的这个音啊，这个二等兵的信这首歌，这首歌呢。咱们先说从音乐性上来说吧，是一个非常非常舒缓，而且明显能听得出带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哀伤或者是怀，就是感觉这种感怀的这样的氛围的一首歌。
对
啊，这首歌的这个词里面描述的背景呢，就是一个二等兵的这样的一个士兵给家里写信，就回念当初参军入伍以及现在这在部队的这样的。这个心境的这样一首歌，这首歌呢，应该说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反战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因为毕竟还是描述了一个士兵怀念这个美好这个和平生活，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然后这首的旋律呢，典型的是一首这个东方歌曲的旋律，
对
啊，这个听上去让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感怀。这个。但是确实藏着很深的这种忧伤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对，
大概这个歌其实就是这样，也很动听啊。然后下面要说呢，就是关于这首歌的背景。
对
啊，这首歌是这首歌的主要，应该说
主要要说
的一点。这首歌的选字呢，虽然这首歌不是原唱，并不是出自这部电影啊，原唱应该说是可能是也是韩国当地一个比较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曲，也算有点民谣性质的歌曲吧。
对，
这首歌呢选自这个版本吧，选自一部韩国电影，叫做 JSA， 它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就是叫做。JSA 英文的，这是英文缩写过来，原称应该是 Joint Security Area， 就是联合警备区。这个联合警备区指的是哪儿呢？这个毋庸置疑指的就是这个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
对，
所以这个歌呢，就是选这个歌的这个背景，这个电影的发生的地点就是在这个三八线上。讲述的一个故事呢，大概就是其实也并不是很复杂，就是三八线上这个韩方和朝方的这个 哨兵呢，因为种种机缘巧合结成了这种暂时的伙伴啊，双方呢感觉还很投缘，彼此这个时间呢过得很开心，啊，双方基本上就约定吧，有的时候在北方这边，就朝鲜这边，有的时候在韩方这边的哨所里面，四个人进行这种秘密的聚会，因为当时肯定是不允许，因为这是非常明显
的
一个通敌的行为啊，这如果要被人发现，这是通敌行为，结果不巧，在一个雨天，然后。在一次相聚的过程当中被这个朝方的一个军士给发现了，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四个人里面，然后一个朝方的这个发现这事情的军官以及这个朝方的一个其中一个的士兵然后身亡，然后另外一个韩方的这个士兵的腿被打了一枪，实际上这枪开的都是这个伙伴，就是之前是伙伴关系的这四个人向彼此开的枪，因为这个本身四个这人这种环境是一个处于相对比较平衡和和谐的环境，但是确实很脆弱，因为一旦被人发现以后，当时这个朝鲜军官就说要告发这个朝方的军官，然后韩方的这个军官就用手枪指着这个朝方发现的这个军官，然后朝方的军官就对自己的这个手下就说，如果你要是想不被判有罪的话，你就立刻用手枪打死对方韩方的这个人，那直接就造成了这个四个伙伴之间的这个因为对立，因为这种政治立场的对立而造成四个人关系的对立，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事情。当然后来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啊，这个就是也不再太多说了，因为这样的话就可能剧透特别多，是吧，然后后面又发生了许多真的是感人肺腑的事情。反正这个电影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战争是一个非常残酷而且是非常无情的事情，让其实他想表达的意义很明确，让本可以亲如兄弟一样的人们因为就是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不得不互相厮杀，
对，
造成这种就人为的造成这种人间惨剧。其实他影射的就是一个朝韩之间的这样一个国家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朝韩本是自古以来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无外乎就是因为当初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吧，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这个
划分势力范围，
对，所以不得不就是人为生生的把一个国家划成了两个国家，而造成了民族之间其实它都是同一民族，就是同一民族的不同阵营之间的这种敌对情绪，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老派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这种手法，已经在这个印度啊，在这个在朝鲜啊，在其他许多国家都产生过相同的作用啊，而且但是现在来看在东亚地区应该是这个朝韩半岛的这个局势是最为引人关注，也是最危机四伏，同时也最让人唏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电影，然后一个小小的歌，哎，然后演出了一个这样一部也不算大的电影，然后就演出了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然后我印象当中最感人至深的就是在最后这个影片的结尾是有一张照片，然后。实际上那个时候这四个人还不相识，然后是在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环境当中，这四个人同框拍了一张照片出来，是一个韩方这边的一个美国游客拍了一张这个照片，结果非常巧合这四个人都在这个同框里面，然后最后影片以这样一个照片结尾，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唏嘘，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这个电影拍的真的是非常见功力啊，也是这个当时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和我同学一起看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部电影，而且在这电影里面也还要不得不提的一句就是这个宋康昊，这是宋康昊的成名之作，成名之作。现在宋康昊在韩国影界的这个地位基本上是
number one，
无人可出其右了。这是当初他的成名之作，而且我为了这部电影，我还专门查了查这个宋康昊的存有经历，就发现宋康昊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任何这个表演方面的这种专业培训，可以说是真的是天赋英才的一个演员，啊，他的这种表演没有规律可循，也没有规矩可循，完全就是不加痕迹的，就是说白了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演什么像什么这样一个演员啊，演警察，演律师，演军人，演这种流浪汉，演大叔，哎呀真的是，包括演这个古代的这种韩国的这个官员阶层什么的，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是一个。
其实他的相貌并不出众，
对，相貌实在是太不出众了，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就是一看就是朝鲜族人，
对，朝鲜族人一个大叔的形象，但是真的是演技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高超，实在是太十分感人至深，非常有感染力的一种表演，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我想说两句，就是这首歌也像刚才 Alex 说，就是典型那种，就是你感觉是那种东方的那种歌曲，而且它的配器很简单，就是一把木吉他和一个口琴， 对吧，这两个，然后节奏也很慢，然后娓娓道来，而且其实刚才你没有说的是这首歌其实
是它插曲，出现这一次的时间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发生这个、
嗯、
这个曲子、
嗯、
你说是插曲啊，它其实是一个背景音乐，
嗯，
是这四个人在那个朝鲜的哨所里面、
嗯、
就是被这朝鲜军官发现之前、
嗯，
他们四个人就是围坐在一起聊天，
嗯，
互相打闹，
嗯，
然后后边的那个录音机就是放的是
这
首
歌，嗯，
然后随着那个朝鲜那个军人推门而入以后，
嗯、
然后这个背景音乐
依旧
在放，
依旧在放
、嗯，所以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冲突嘛，因为你听这种歌的感觉就是一种兄弟情深，
很舒缓，对，
很舒缓。但是当时的这个你看电影看到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弦已经绷得很紧，一触即发的那样一种紧张的态势。最后再说一下，就是这个、
嗯、
刚才说的 JAC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嗯、
就是大长今的扮演者李英爱、
嗯、
应该说反正在这部电影里面的扮相和在大长今里的扮相还是
挺不一样的，
对，因为在这部里面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女主角长得真漂亮，
嗯、
真的是，但是不是大长今里边那样一种就是很慈和的那种形象，
大长今有点素面朝天，
对，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个扮相真的是非常漂亮啊，是一个很
有魅力，
很英气，对，很英气，很有魅力的女军官的一个形象啊，非常漂亮。
집떠나와열차타고훈련소가는날부모님께근절하고대문밖을나설때가슴속엔무엇인가아쉬움날들을잊지않게열차시간다가올때두손잡던뜨거움기적소잘린내머리가처음에는우습다가거울속에비친내모습이굳어진다마음까지뒷동산에
발 소리 고요하게 밤하늘에 퍼지면 이등병의 편지 한 장 고이 저
那么因为咱们这个选的歌比较多啊，然后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先放七首歌，然后下期节目咱们再把后面的七首歌放完。那么咱们就先到这里，嗯，拜拜
拜拜。